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到，有一对兄弟出国旅行回家，发现停电，不能使用电梯，他们只好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爬楼梯，而他们是住在第80楼。哇，真的是要命，要爬80楼的楼梯。爬到20楼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开始满头大汗，觉得很累。哥哥就建议把行李箱放下，等电力恢复过后再回来拿。没有了行李，果然比较轻松。两兄弟呢，还一边走一边还有说有笑的。可是到了第40楼，他们就开始很喘，双脚没有力。哇，一想到才走到一半而已，还要多40楼才可以回家，两兄弟都很气，互相埋怨，还吵起来。但他们也只好勉强的继续爬楼梯，最后终于到了80楼，可以回家了。他们兴奋的冲到门口准备开门，突然发现钥匙漏在行李箱。哇，不是吧，难道还要下去拿钥匙又重新再爬80楼？弟兄姐妹们，真的是哇，钥匙漏掉还是可以回去呢，最多辛苦一点。但我们的人生如果漏掉了很重要的东西，恐怕是很难回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错过了什么事情不能再重来，而你觉得非常遗憾呢？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很遗憾，就是没有学跳芭蕾舞。我小时候很胖，穿起芭蕾舞的衣服不好看，所以就放弃不学了。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后悔，有些事情错过了真的是追不回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人生还有多少个十年，而你又度过了多少个十年？我们跟从主多少年了，我们都希望在见主面的时候不会留下什么遗憾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一个人来找耶稣，这个人他从小到大都确保自己在信仰上万无一失，没有留下遗憾。这个人是谁呢？马太说他是一位青年人，路加就提到他的身份是一个官，这么年轻就做官啊，真的是年轻有为了。更可贵的是他非常的谦卑，马可说他来找耶稣的时候是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0章17到18节，耶稣又开始他的行程，那时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良善的老师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上帝一位以外，没有良善的。你知道吗，犹太人的小孩6岁就送到拉比小学，开始学习摩西五经还有背诵经文。到了12岁，有很多小孩呢，他们可以背1000个经文，这么厉害了。他们过了12岁就会被称为律法之子，正式开始学习实践律法。这个青年人呢，他从小到大就接受了很多的装备，也跟过很多老师学习，加上他自己的努力，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，根本没有人比得上他。他竟然这么谦卑，称呼耶稣是良善的老师，觉得耶稣比他更良善更好，至少有一样东西耶稣比他更了解，那就是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。就连尼哥德慕这么德高望重的大人物都要来请教耶稣，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么说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，是犹太人的官长，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教师，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。耶稣回答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啊，你看，我们要见上帝的国就必须要重生。那这个青年人呢，他真的是一个很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他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领悟力，特地来请教耶稣，他要怎么做，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。于是呢，耶稣就问他，诫命你是知道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证供，不可欺诈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老师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，而且你要来跟从我。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，太可惜了，他什么都有，可是还缺少一件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耶稣对你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有什么反应？你会不会像那个年轻人那样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？如果耶稣对我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我会很开心，很感恩，哇，我只是缺少一件而已耶，我只怕我自己缺少的不止一件。我自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从小呢就在教会长大，去主日学、诗班、团契，参加侍奉，最后也全时间服侍主，跟从主几十年了，可以做的、该做的都尽量去做。如果现在主对我说，你还缺少十件、二十件，哇，那我就真的会像那位青年人那样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所以说，缺少一件已经是很好了。那位青年人又何必那么忧愁呢？只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就可以了，怎么搞到离开主那么严重？难怪耶稣觉得有钱人进天国是很难的。我们来看23节，耶稣周围观看，对门徒说，富有的人要进天国，上帝的国是多么难。门徒都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孩子们呐，要进上帝的国是多么困难，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大家都知道针眼是很小的，平常缝衣服啊，我们要把线穿过针眼，有时候都要尝试几次才会成功。那骆驼那么大只，又怎么能够穿过针眼呢？耶稣竟然说，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那意思就是，有钱人几乎不可能进上帝的国了。门徒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在24节就说门徒很稀奇他的话。在26节又门徒这里又说门徒就更加惊奇。为什么门徒这么惊奇呢？对犹太人来说，财富是上帝的祝福。你越有钱，就表示上帝给你的祝福特别多。 在旧约，上帝祝福人都会赐予他们丰厚的物质。上帝赐给所罗门王的财富超越所有的王。在列王记下三章这么说，我就照着你所求的而行，赐给你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，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，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，连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财富尊荣，以致你一生的年日在列王之中没有一人能像你。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一生享尽荣华富贵，他绝对是蒙受上帝祝福的人，是讨神喜悦的人，才会有这么大的福气。所以当耶稣说富有的人很难进天国，门徒都很惊奇，有钱就是有上帝的祝福，怎么会不能进上帝的国呢？这个青年人他的条件非常好，不但有钱，从小还赢在起跑点，哇，有很多人教导他帮助他，加上他的努力几乎什么都有，已经很完美了。他要进上帝的国可以说是比任何人都更占优，连他都不能，那门徒该怎么办呢？门徒岂不是更没有机会进上帝的国吗？所以26节门徒就更加惊奇，彼此说，这样谁可以得救呢？可能门徒以为跟从耶稣就是要以这个青年人为标准，要像他那样，要有钱，有身份，有地位，拥有越多就越属灵，那样就可以得生，得永生。所以当耶稣向门徒提到自己将要受难，门徒最关心的是自己坐在什么位置上。在新闻的下半段就说，西皮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来到耶稣跟前，对他说，老师，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，愿你为我们做成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在你的荣耀里，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哇，如果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或者是左边，哇，做耶稣的左右手就可以万无一失了。哪里知道呢，突然耶稣要这个青年人变卖所有的财产来跟从他。怎么耶稣的要求又好像跟门徒所理解的不太一样？不是说就越好吗？现在反而是越少越好。那整个局势扭转过来，变成门徒比这个青年人更占优。难怪彼得很有自信地说，你看，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，而且来跟从你了。门徒可以舍弃一切来跟从主，但那个青年人却做不到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做到吗？你愿意舍弃一切来跟从主吗？你问我，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可以做到。算一算，我的财产也不是很多，变卖所有的一切可能也不是很值钱啊。还好我不是太有钱，有钱人就会比较辛苦一点。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谁比较有钱？有没有比较有钱的在我们当中？太多财产哦，可能就会比较难达到上帝的要求了。不像门徒，他们呢，最多只是变卖渔船、渔网或者一些的财产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他们的财产都不会比那个青年人多吧？所以要舍弃一切来跟从主，那个青年人比较难做到。可是门徒是可以做到的。 没想到耶稣呢，接下来却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着我和福音舍弃了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母亲、父亲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，就是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同时要受迫害，在来世还要得永生。还有这么多东西要舍弃，也许有些人会觉得，哇，耶稣好像很无情，竟然六亲不认，连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都要舍弃。其实耶稣只是用很夸张的手法来形容，为主撇下一切，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的容易。有可能主要我们舍弃的是我们心中最放不下的那一件。这个青年人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呢？难道是财富？难道是上帝的祝福？别人的期望？之前他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可以承受永生，为什么现在却因为这些东西卡在那里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会不会让我们卡住，没有再跟从主？本来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老师，觉得耶稣可以帮他，可是耶稣却要他变卖一切的财产。耶稣根本就不了解他的难处，没有体恤他的软弱，他只不过是缺少了一件，那么就稍微降低标准，大家皆大欢喜，最后不用那么忧愁，不是很好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你认为呢？难道得永生是可以根据我们的标准而调整吗？那岂不是在人就可以做到？我们哪里还需要依靠上帝呢？所以关键不是在于你做什么，得到什么，舍弃什么，因为在人是不能的，这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恩典，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。当门徒彼此说，这样谁可以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在神凡事都能。有一位很热心的弟兄跟史布真分享他在教会的侍奉有多么的忙碌，自己又参与了多少的事工，为主付出了多少的代价等等。那史布真听了就对他说，我们所相信的是不一样的宗教。那位弟兄听了很惊奇，哎，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史布真就对他说，你所相信的是两个字， do， D-O， do。 你觉得你一定要做很多东西，拼命的做才能够得到救恩，但我所相信的是四个字，但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救恩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所以我愿意为主摆上自己，一生侍奉主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是 do 还是 done？ 如果你只是 do， 那么你在跟从主的道路上就很难享受主丰盛的恩典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放弃，你只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侍奉主，就好像那个青年人那样，当耶稣要他变卖一切来跟从他，他做不到，也不想做，最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 伦勃朗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，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画家都出自他的门下。伦勃朗最擅长的就是肖像画，包括自画像，还有就是取自圣经内容的一个绘画。他训练学生的方式呢，就是会叫学生参与他的画，他先叫学生先画，然后他就会去修改完成。那被老师选中的学生都会很自豪，觉得老师看得起他，所以才会选中他。只要他能够画出老师的水准，那就会很了不起。那问题是，通常呢，学生的水准都会输给老师。如果标准差太远了，那伦勃朗就会大改特改，改到变成了另外一幅画，最后完全就看不出学生在这幅画的贡献，所以学生都会觉得很气馁，他们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追不上老师，那为什么老师还要叫他们作画呢？但老师提醒他们，关键就是在于参与，只要你有参与，你有尽力，你一定会有进步。果然名师出高徒，伦勃朗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画家。弟兄姐妹们，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不足，有时候觉得跟从主很不容易，但主的恩典够用，只要我们愿意忠心跟从主，我们就可以在恩典中不断的成长。你知道吗？主比想象中更爱我们，他很在乎我们跟他的关系。那位青年人以为耶稣是在为难他。21节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耶稣是因为爱他才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。主耶稣不容许有任何东西影响了这个青年人跟他的关系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你跟耶稣的关系呢？我们跟从主这么多年，我们是否越来越明白主的爱？是否享受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？在这个疫情中，我们仍然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和未知数，但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我们都要看重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，继续忠心的来跟从主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可以享受丰盛的恩典，得着永恒的盼望。感谢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，走在这蒙福的道路上。愿主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不偏离你的旨意，一生都荣耀你的名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